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主你已经成就了救恩，你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今天有活在这样子的指望当中，真的是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将是何等的不同。主要 不光是在这一个人生里，而是在永生永世里头，我们得以能够认识天父，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真是何等奇妙宝贵的事情。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人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继续开启主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基督里头。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九次讲这一个信息啊。我觉得在明白福音之前呢，我们确实对这物质世界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怎么来讲，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的关系，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作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但是这个属灵的世界怎么样跟我们的物质世界发生作用，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我们就一点概念没有了。直到我们开始明白福音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当圣经里讲到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而且讲的万物都是借着道所造的，我们才开始渐渐明白说，当一个人的内心里头领受福音的时候，就是领受了神自己，然后让神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器皿，能够在这物质世界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这其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非常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的就是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在讲的是说神的道不但是心灵的食物，远远大于心灵的食物，因为它不只是满足我们内心里头的需要，而且在满足我们内心需要的同时，要通过我们的内心来彰显他自己啊。这个呢，当然是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来所讲的，我们所看到这四种土。我觉得在这一次我们来看这一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比起几年前真的是要深刻了很多。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说，开始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头心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以及基督的心跟我们的心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里要稍微有一点总结，还是看这个比喻啊，好像非常粗浅的一个比喻，但是借着这个比喻呢，你越在其中来思考，你越发现这里头真的是蕴藏着很多很多的奥秘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头，种子自然是讲神的道啊。神的道呢是属灵的，是不可见的，是完全的，也是同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比喻里头，这个种子呢，在整个这个情况里，只要进入到人心之后，你看其实基本上除了第一种啊，当然最后就不见了，其他的呢都是在土里头的，那你就不是直接看见它，对不对？并不是直接看见它。而且我们知道神的，就是这个种子既然象征的是神的道，它是一个不可见的东西，它是个属灵的东西，但是呢它是完全的。什么叫做完全的？就是你就现在想一颗种子吧，这一颗种子如果我没有把它种下去，当然它只是一颗种子而已，但是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的树是这样子，有的植物是这样，有的植物是那样子。在加州的那个应该是叫红杉吧，是不是啊？那个可以长，你知道吗？一千年，活一千年。你现在再想想，就一千年哦。现在我们是2015年，如果是想象这个1000年左右，那个种子进到那个地里，一直长到今天，对吧？几百尺那么高。但是你要想，最后这个长成的这一个生命状态，它的密码就是它的基因了，对不对？是不是全蕴含在那个种子里？如果换了一颗种子，它是一颗玫瑰花的种子，对不对？那你就想，它将来长出来就不会是前面那一个。所以呢，这个种子虽然小，虽然不可见，好像很不起眼，但是呢，这一个种子里包含着一切的蓝图，生命的蓝图在里头。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就意思说是， 过后的那一个东西，不管长得再大，它都不是人为的因素能够让它造成的，它都是因为这个种子里头包含着一切的东西，对吧？这是指完全的。它不，当这种几种就是这种几种情况里头，你看到说你看到的外面的东西是不完全的，对吧？有的呢，它可能长了一点点，日头一晒它就枯干了，但是种子自己它里头蕴藏的那个生命的蓝图，那个是完全的，而且在所有的情况里头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另外一个呢，所说的这种子长出来的植物，它显然代表的是神的道在物质世界的彰显，是不是啊？这个是可见的，在这个比喻里头是在长在地面的可以看到的可以经历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但是这个我说是可变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取决这几种土的状况。在第一种呢，它长到它一开始啊发芽非常快，但是日头出来碰到这种是你要讲到说碰到患难碰到逼迫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它就枯干了。这个你看没有，种子本来是一样的，但在这种土里头也就表现到这个状态而已。如果这个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这一个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同的基督徒都是重生了，我们都讲到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生命的状态不一样，不是说它里面的那个种子不一样，对不对？是因为其他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是可变的，这一个也是不同的，这个真的是不同的，在这几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我也相信啊，这个不同呢，你就想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重生的，因着耶稣基督重生的，我们里面都有着同一个完全的生命，但是呢不同的人彰显出来的生命，就算是长大成熟的也不完全一样，对不对？因为神让我们在基督身上做肢体，那肢体既然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既然有不同的肢体，那就发挥不同的功用。这样子来讲，我们在这其中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但反映的本质的生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影响这个就是神的道在物质界的彰显的关键之处在于哪里呢？我们这次看到说这个就是土，对吧？土呢就是人心里可以接受神的道的那一部分，它直接影响着神的道的彰显。当然在这一次里头，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一个真理，就是原来这个土，这个又是基督在我们的人心当中的另一个表现，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它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塑造这样一个土，而是我们自己来领受这个土。那里头讲的这石头和荆棘是什么呢？在第二种土里头，土浅石头地；在第三种情况里头，在荆棘，对吧？这个是指人心里头既有的以及后来接受的错误思想。既有的就是说，今天这个石头在土里头，对吧？已经在人心里头。当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活着一切都是为了自我的时候，都是还是在好像试图满足原来那个肉体所相信的那个谎言，我们是缺乏的。所以今天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自我的利益。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就听懂了一点点，原来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个福音，他赐给我们救恩，其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呢，只是从自我利益的这个角度来听的话，你就发现听不进去了，听了一点点，后面就领受不了了。因为当那个种子要在人心里头扎根的时候，发现扎不下去，就碰到这个石头了。因为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我们的生命，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既有的错误思想，除非我们愿意放弃，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以享受到一点点好处，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当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碰着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道原来在我们里头没有扎根，没有扎根的话，当时碰着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那个信仰就不能够帮助你来度过。那在那个经济是什么呢？经济我在这里说是后来接受的错误思想，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后来为什么会接受错误思想，当然还跟人原来的肉体里头的这些错误的习性有关系嘛，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外界的东西，总是是习惯于看自己的缺乏，所以从某个程度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说我们并没有更深的层面上的一个悔改。但是呢在这里头你就是圣经里描述这个的时候，主耶稣在其中一个地方他就讲，当人们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将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过后领受的这个错误的思想。这个错误的思想呢，可以是随时的。我的意思说，今天我其实可以在本来一个好的这个状态当中，在这里继续成长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我急于去彰显，我急于去彰显，彰显是什么？彰显不就是在物质界的一个表现吗？我急于看到，想要看到在物质界的那一个东西，或者说是我今天又提醒我在物质界的这个缺乏，对不对？把我自己的心，我又不知不觉被从这个，在基督里头的这个丰满里头带出来了，完全里头带出来，进到这种缺乏的状态的时候，这就是第三种土，对不对？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了啊。就是第四种土，第四种土就是叫好土啊，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在十五节他解释，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上次又讲什么叫做诚实善良的心啊？当我们每一次我们想到说：“哎呀，我希望我是一个好土。”我希望我有个诚实善良的心，当你这样想我希望怎么样的时候，你马上内心里头就有一个定罪感，让你知道你的内心里头还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你就无法相信自己是好土，对吧？好土就变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目标了。但是我们上次其实有仔细来讲过，这次我要来再来把这个就是再把这个里头讲一下哦。在主耶稣讲这个结实百倍的时候，当他讲这个种子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想这个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真就是基督自己，是不是？这个种子就是基督自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第12章24节这里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真正的神的那个道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讲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呢原文就是指魂，就是原来的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我生下来我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在物质的世界里，在肉体里头渐渐形成的这个自我意识，就是天然的自我的意识。每一个人他不需要被启示然后形成的这个自我意识。他说你如果爱惜这个我，你觉得这个我不错，你觉得这个我比其他的人强，你觉得因着这个我觉得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天然的你，天然的这个自我观念已经让我们满足了，我们就不会得着真正的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那个新我，对不对？在这世上，这个世上是哪一个世上？属肉体的这个世界，对不对？属肉体的这个世界，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啊，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里，撒种的比喻，我们先不要把它想成我们自己所想的，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种子。然后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想要，我想要身体健康，就我就要领受关于健康的种子。如果我希望我的事业成功，我就把圣经里头关于上帝怎么样祝福我事业的，把那个种子领受。真的会这么想哦，我们很容易这么想，对不对？因为你看中的哪一个，你今天来理解这个话的时候，你说这是我所看中的，我所喜欢的就是圣经里这类的话，你就想去领受这个种子。我在这里强调的一个是说，圣经里只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基督，没有一个祝福是跟基督分开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明白，在主耶稣来讲这个结实百倍的时候， 他是讲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他怎么样结实百倍，对不对？他怎么样结实百倍？这个呢，在圣经其他经文里头也很明确的讲到这个意思。彼得前书讲到重生的时候，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对不对？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所想到的耶稣基督，就想到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了，固然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想啊，这个人他是神的那个道被实化出来，在物质世界里彰显出来，是成为那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他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道啊？那个人他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上帝的道，与神同在，派出与神同在的那一个道？当我们今天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当我明白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要来做什么事情，当我说我愿意接受相信，我真的不是愿意，我相信了这样一位基督的时候，那一个神的道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凡如血气的啊，凡有血气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肉身，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所有在地上活的这样每一个人，从父母这里领受这个生命，就领受了这样一个血气的生命，领受了这样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对不对？他说这个生命呢，好像草一样，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的人生不管再璀璨，就那样子一下子就过去了，对不对？就没有了。但是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这一个福音道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你看没有，我们原来是处在一个这种昙花一现的这种生命状态里头，对吧？一下就不管你再怎么样，过后就没了。但是当我领受福音的时候，领受神的道了以后，今天我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对不对？跟原来那个范畴完全不，就是完全不同于原来那个范畴的新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头了。所以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头，他其实就讲这一个道，就是基督他怎么样进入人心，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结实百倍。他不是说我想象的啊，好像我还是这我的这个我。我只是想在人生当中得到这样那样子的祝福，我今天来理解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就是试图怎么样，试图自己种上一个种子，对不对？自己从神的那些话里头取出一个东西，这就把圣经还明白了一点，对不对？但是没有明白更中心更关键的东西，想把那个种子好像想把基督身上取下来一片，这一片是我喜欢的，我把它种到我这里头，然后长出我想让它长出来的东西，这个行不通的，这个行不通的。但是在我们还就是在接下来在讲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如何持守在这个基督里头，让基督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啊，就是说当我们想到那一个种子它怎么样在人心当中长大，这个背景是什么？整个圣经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上帝造人是为着什么，对吧？为着什么？在创世纪里头讲到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前面也讲过这段经文，就是当神来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亚当好像还不存在呢，对不对？亚当是过后被造的，但是上帝说的这个话，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生命的蓝图在哪里？在给了亚当的那一口气里头，我们原来讲过，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呢，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其实已经放在亚当里头了。 对吧？并不是用他外面的这个耳朵去听的，他里面已经有这么一个生命的蓝图。上帝说，你只要作为一个亚当，他的魂，他不是我们原来讲过吗？当上帝吹那口气进到他心里的时候，然后亚当就成了中文叫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活的魂，他就有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上帝所吹给他的那口气，上帝给他的那个生命上面。如果没有那一个生命气息，就没有这个自我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在这里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说这一个活的魂，他今天需要来接受上帝的那一个心意，那个生命的蓝图。上帝其实已经开始带他那么做了，我们前面也讲过，对不对？当上帝让他命名，给所有的动物来命名的时候，这个当他外面听着上帝这个话，他要去做的时候，就把里面上帝的那个生命调动起来，那里头就有这样子的创意，给所有的动物命名，是不是？上帝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后面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今天撒旦他对人，对在这里说对女人说，你们就是讲到说，上帝让他们不要去吃的那一颗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在这里来诋毁上帝的形象，而且呢，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缺乏的，用谎言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像神，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底下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悦的，就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就在想一想，对比这两幅图画，在第一幅图画里头，上帝说了他造人是怎么回事，他的心意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把让人成为上帝这个形象和样式的一切东西都放在里面了。今天人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接受上帝的话，接受上帝造人的那一个心意，对不对？是不是就够了？就是所有的东西上帝都预备好了，今天你只要接受上帝造人的这一个计划，这一个蓝图，说我愿意让这个在我的人生当中开始这样子，对吧？他相信就行了，简而言之就是。但是他没有相信，他相信了什么？他相信了谎言。所以在这之后，当他相信这个谎言之后，从此人类是不是就在开始彰显谎言了？在我们有限的程度可以接受灵里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亏缺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我们虽然在里头，就是人活着，今天人活着，任何一个人活着，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不管你有没有重生，每一个人活着能够之所以活着，这个生命气息还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人在有限的程度上可以领受上帝的一部分东西，对吧？但是呢，人在很大的一部分层面呢，在彰显这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有一次在那个福音参会里头，是不是专门讲过，今天所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全人类从集体到个人都是在试图解决内心的这个缺乏感，是不是？就在这继续在 fulfill， 继续在相信撒旦的这个谎言，继续做一切的事情想要来解决这个谎言所说的这个问题，结果人在这个问题里头越陷越深了。但是呢，圣经也讲到说，基督恢复了神的心意，这个就是重要的了。基督恢复了神的心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上帝原来的心意，对不对？上帝原来的心意，你就现在想啊，上帝是多么的无限，那他的道，你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对不对？他的思想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说上帝的表达吧，上帝的表达，是不是？圣经里有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本体是属灵的， 本质，对不对？看不见的，但是被表现出来就是基督。这个被表现出来，居然在当时表现成在地上的一个人，而这个人被称为肉身。就意思说，当时啊，你要知道什么叫肉身。我们前面讲了，从父母这里领受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好像昙花一现就会过去的时候，上帝当他显出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当时选择成了一个肉身，成了一个这样子软弱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会饿，他会累，他被打会疼，对吧？所以呢，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干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上帝的那一个独生子的荣光能够彰显出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在这里说，在今天当，不是在今天，当耶稣基督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出现在这样一个属肉体的世界，本来跟上帝其实是断绝的，这样子靠着上帝所给人的那个残余的这个生命力来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是干什么？把从神那里头的恩典能够带进来。而且在这里头啊，他既然选择成为人，他是干什么？他什么叫做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是不是讲到说，耶稣基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那30多年他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前30年他在做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在不断的领受上帝对人的这个心意啊？他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他不断的在领受这件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他领受上帝对人的这个心意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态领受的？我们说在肉身里头。所以你就想啊，耶稣出生他那么小，然后过后呢，他圣经讲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那这个增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随着他领受上帝对人的那个心意，那一个道，而且是替我们站在我们人的那样一个角度，在不断领受的时候，就把上帝的心意一步一步一步，直到完完全全的领受了，对吧？他是为我们领受的。在这里头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在说明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信仰的根基所说的那个信心是什么？是基督的信心吧，对不对？他在替我们领受这个心意。你就想，如果亚当当时领受了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自动的活在那个心意里头，是不是？那基督干什么？基督就是做了亚当没有做的那个事情，他替我们把上帝的那一个心意领受了。你要知道，领受这个心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耶稣要就是比亚当更加困难。亚当领受的话，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没经历过任何的负面的事情，他所经历的内心里没有任何的定罪感，内心里是处于一种完全的状态，而那个生命，那个灵里头的生命就随时等着他外面听上帝的话，他一听到上帝的旨意，那里面的生命就调动了起来。所以他经历的全部都是正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按理说对他来讲啊，这英文叫做 extrapolation， 对不对？你已经经历到全都是好的，然后继续领受上帝的心意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失败了。但基督要领受这个就难多了。为什么？基督领受的时候，经那个时候人的天然的就是人的这个状况，这个智慧，这个能力，这个体能都大不同以前，而且你周围所看到的人，其他的人，所以耶稣从小长大，他所看到的其他的人没有一个真像神的。但是他要相信神造人的心意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本来活着都是要跟上帝合一的，在这种里面 状态里头生活，然后表现上帝的荣耀，你说他领受容易不容易？而他领受不但要面对周围所看到的人没有一个像，没有一个像神的，他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你现在想上帝会累吗？上帝会饿吗？对不对？但是他今天他得相信，他得相信他真的是上帝，就要领受上帝的这句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领受了。我们今天呢，是在他这个丰满的恩典里，他从上帝那里替我们领受的这一切里头，他来领，我们从这里头来领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无非是基督信心，我们所领受的基督信心的一部分而已，他替我们领受了。所以今天呢，你就想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是上帝对人全备的那一个心意，全备的那个心意，上帝对人的每一个计划当然是包含在那句话里，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你就想神有多么的无限，有多么的丰满，对吧？然后今天当耶稣基督他领受的包括了全部的这些，所以圣经上讲什么？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把上帝的那个神性实化出来了，从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里头能够彰显出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对吧？所以可以这么来说，在圣经里头啊，只有两个人，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基督，一共就这两个人，对吧？我们刚才所讲了，亚当呢，他没有领受上帝的那个话，他没有完全接受上帝的那个话，他相反呢，他是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所以从此呢，在亚当里头天然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追溯回去，最终都是从亚当那里生的，对吧？这个里头的就是没有相信上帝的，就说是这一个族类里头就在彰显撒旦的那个谎言，但他里面活着又靠什么？活着又得靠上帝的那个生命力，却没有去接受上帝对人的那个定义。但是基督来了之后啊，他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成为新的这样一个族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相信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基督啊？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的工作。原来我生来生在亚当里，但是我不想停留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亚当这样的生命里头，我想进到基督里。当我明就是说，当你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有的人本能就在寻求生命里头真正的意义，在人生当中有任何的成就，有任何的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他还是觉着这个东西不能够满足我。那这样的人在干什么？在寻找什么？在寻找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当人把福音真的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一听就知道说，这一个才是我真正的归属，这一个生命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才是我真正盼望的。然后呢，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基督把我，神把我放在基督里了，对不对？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所讲的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说或作有血气的活人，就是还是说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你看没有？前面的那个亚当，第一个亚当，他的中心是什么？他的中心是魂， a living soul，活着的魂，所以他是个魂，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需要来选择跟里面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个生命来合一。在他们，哎，所以真正这一个人的特点就是活在魂里头的，对不对？但是末后的那个亚当是叫人活的灵，他的本质是灵，对吧？而且是赐生命，叫人活的就是赐生命的，赐生命的那一个灵，但是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这就是亚当，堕落的亚当。我们所有的其他人其实就是亚当上面所长的一个枝子而已。 大家有见过这样的植物啊，一个植物长到后来呢，我们家现在有三盆那个植物，原来买了只有一盆，那一盆呢它后来长了以后，它不但上面越长越大，它旁边又长出芽来，然后你当然你也可以用旁边那个芽直接挪来，对不对？你也可以不那样子，那个植物啊，你就从上面撇下来一枝插到地上，它还是会活的，是吧？它又会自己生根。所以你我们把它插下来是 physically， 就是在这样子让它分开了，对不对？把它们这样分开了。但是你就想一想后面的那棵植物，那里面的生命从哪里来的？那个叫做画点的那个线啊，打点的那个线，虽然你把它剪下来，但是打点的线还是连在前面那一个上面吧。所以今天如果把那个让它继续不断的繁殖，然后长出遍地都是，但是所有的生命是不是还是前面那一段？这就叫做我们所有的人，在天然的人，就是亚当这一棵树上堕落的亚当这棵树上的一个枝子，就在表现他的生命。但是基督呢，我们今天讲到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讲到我们怎么样走信心的生活，就是如何凭信心活在基督身上，是不是啊？做基督身上的那个肢体，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这是出于地乃属土，他就是什么？那一个人他的身体是什么造的？他的身体是从土，用土所造的，对不对？上帝呢把他的生命给他，让他有机会不做土，让他有机会不做土，不做属地的。但是他选择，他没有这样做的选择，他就停留在这种属地的这个生命。第二个乃是出于天，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外面的那个身体固然是出于地，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跟那一个身体去认同，是不是啊？他说在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虽然在地上，但他并没有跟属地的这个认同，对吧？他知道自己是属天的，所以他今天呢要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堕落的亚当他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今天属他的全都是这样，但在基督里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对吧？因为这是在基督里所生出来的。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里我们看到的很清楚，我今天不可能停留在亚当里头来承受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这个里头所讲的就是跟大家所说的成功神学或者健康与成功的福音非常本质的不同。健康与成功的福音或者成功神学，就是让你停留在属地的光景里头，这个我还是天然的我，只不过这个天然的我今天想要承受上帝给我的那个祝福，不行的，对不对？血肉之体属地的这一个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所以今天呢，神的祝福不是这么给人的，神的祝福是当我们愿意选择从属地的进到属天的里头，然后自然在我们的身上所生发表现出来彰显出来的，对不对？这里是个关键的不同，就是在里头要求一个原来旧的那个我要死，天然的那个我要有放弃的。如果那个我不放弃，永远都不能够领受神通过基督给我的那一个，对不对？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到这事情，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因一人就是因亚当，对不对？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头生下来就是死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就没有存活过多少年，他所说的生下来的生命就跟上帝是断绝的，因为亚当作为那一棵树，他跟上帝的生命是断绝的，我们跟亚当一直是连着的，对不对？亚当里头那个残余的那个生命力，就今天可以说是继续停留在人类世界里， 我们就靠着这个生命来生活在地上的。但是亚当这棵树跟上帝是断绝的，所以在亚当里头众人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头众人都要复活。这个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原来又讲过，基督就是那一棵新的那一棵树，在这一棵树上有着这个可以说属灵的这一个啊，属灵的这个有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在那里头，没有一个人耶稣基督没有担当他的罪，没有一个人耶稣基督没有为他预备一个位置。但最后他要不要选择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枝条，这是他的选择，对不对？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真的让所有的人都活过来了，因为在他的身上他有着给你给我个别的那一份，他所领受的，他所领受的关于神对人全备的心意里头，其中一部分就是为你领受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为我领受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所领受的是什么？我所领受在基督的心我，是不是基督所领受的全人类里头，然后对于我的那一个个别的旨意，是不是啊？这叫做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信心，对不对？明白这个，这就让我们可以得释放。为什么？原来我今天在这一生当中，我来跟随基督，我来做上帝的儿女，我这样子一直的走下去，今天能够靠着信心，这一个原来是基督有信心这个事情能发生。那你自然就会想啊，如果基督有信心那不就行了吗？基督有信心需要我去接受他这个信心，我要让基督的心成为我的心，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我的心，他内心里已经相信你会怎么样，他内心里已经有信心你会怎么样，我今天要相信原来我的大祭司是他这样子相信，所以我因此有相信，可以说因着他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信心，那我从哪里产生信心，对不对？这叫做基督的信啊。这就是我们所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之后的这个背景啊。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个背景是整个新约圣经的背景，撒种的比喻就是在用其中一个角度或者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件事情。整个圣经里关键的心讲到的就是神怎么样让人有他儿子的这个荣耀，对不对？这是很中心的旨意。我们讲撒种的比喻，我们讲什么样子的就 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这些比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看基督或者其他的使徒他怎么样在描写同样一件事情，好让我们对这件事情有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看见。这就是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刚才我们就明白了，当我们原来讲这个事情说是哦，原来这个土啊，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就是我所领受的基督的那一个心，那个真正的好土呢就是基督作为人所领受的上帝对人全部的那个心意，对不对？就在那个里头那一个自我意识。那我今天呢，我今天我所领受的，我就是诚实的善良的心里头，从我个人来讲，从我个人来讲，就是当我可以接受上帝对人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当我知道说，比如说我们常常以前用的那些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这句话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你今天就开始觉着原来我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我在基督里是这个新我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所接受的这个观念，我们所说的这个启示，你内心里真的开始这么看了，那这个我这个对人的看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才能够有这么一个？是不是在基督里啊？那意思是不是说基督已经全部领受了这个概念，上帝对人的看法，他知道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成了新人，而且通过他让全人类可以成为新的，那我今天所接受的只不过是他接受的那个的一部分吧。所以我领受的那个新心诚实善良的心，是不是基督的那个诚实善良的心的一部分？如果他没有相信 通过他死里复活，人可以这样子，我凭什么可以相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就是什么时候我开始明白基督作为大祭司代替我，当然不光代替我，代替全人类，但对过人来讲，他代替我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基督既然已经成就了，他就知道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然后对于我呢，我明白了这个福音，明白了我在基督里也成了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内心里头对我就有了个新的看法。这个新的看法不是从父母来的，不是在这世界上这个成长所塑造的那个我，纯粹是因为神的话告诉我基督替人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心，所说的这个新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一旦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新心，原来这个诚实善良的心，我们可以通过基督来领受。而且基督既然全部都领受了，那对我们来讲领受就不应该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他做成了，我们只不过去明白他到底做成了什么而已。说到底就是我的内心里头真的搞清楚基督到底替人做了什么事情，整个成圣就是这么回事。神通过耶稣基督献祭，一次献祭就是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成圣的事情神通过基督就做完了，当我内心里开始明白他真正做完了什么的时候，真正明白就是真正相信的时候，这个成圣所成的这个基督使人成的这个圣就在我的身上开始彰显，对不对？啊，我们要接下来回答上次就是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上次讲了以后如何领受这个新的心，刚才我稍微又再总结了一下，那里头必然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回到刚才那个图画里头，你现在想，我们领受了一点神关于人的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新的自我的观念，但在我的内心里头还有着一个天然的自我的观念，因着我的经历，因着我的出身，因着我过去看到的，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今天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电视啊，周围的人所看到的，这个在定义着另外一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这一个在我的内心里也是很真实的。我们人说眼见为实，你眼睛所看见的对你就觉得很真，但是眼睛所看见的却是一个谎言的一个彰显。所以对我们人来讲啊，今天呢一旦领受福音，你内心里头就有两个自我的观念，这两个东西会打架的，因为它两个纯粹是不相容的，纯粹是不同的，对吧？纯粹是不同的。而当我对一个人来讲，对吧，我一方面我每一次我感觉到我能够活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马上就觉着自己的人生当下的感受、信心啊，什么看一切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呢又好像很难停留在这里头，不自觉的就回到天然的这个我里头，然后一回到那个天然的我里头，马上天然的我里头一切的问题、自己的缺点、不足，看到人生当中那些困难，觉得难以越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一切的情绪随着这个自我进到天然的这一个我里头，马上就变了，对不对？所以今天问题是我如何能够停留在这个里头啊？如何停留在这个？我相信在我们过去已经领受过福音的人啊，你都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可能有的时候在这边呢待一会儿会儿，有的时候可能几分钟，哎，我不夸张啊，就有的时候当神的一句话来的时候，进到心里的时候，你顿时就把你牵入到这里头，然后在那里头还没缓过劲里头，就发现又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死活就进不去，死活就进不到这边里头，你又感受到自己原来一般的这种状况里头，对吧？这里头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到底怎么样停留在基督里，简单的说，到底怎么样活在信心里头，这个关键是什么，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啊，你发现在福音啊，在讲福音的里头，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根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这经文已经说了，对不对？那你可以，你看了这段你会说是福音，但我在说福音里头最关键最中心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实际上是义。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他底下说，因为神的义，你看没有？关键的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而生活。所以在这里头最关键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最根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最根基的东西就是义。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啊，什么时候你开始听明白一点福音的？是不是当你内心接受神的义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开始产生信心的？是不是当你接受你在你今天真的是义人的时候，借因信从基督那里领受的义，对不对？你再想想我们以前哦，处在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很远，然后怎么样想跟上帝有个亲近的关系都不能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义？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是不是有定罪感？所以今天是不是要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上帝首先要解决的是义的问题。所以借着福音他告诉我们，这是最根本的，上帝是把让耶稣基督把上帝的那个义领受到人的这个范畴里头，然后呢把这个义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你去看其他的啊，真的圣经到处都在讲，耶稣讲过马太福音6章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后面他讲到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不是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所讲的跟前面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结实百倍那个果实，这里说什么加给你们了，是不是啊？但是对我们关键的是什么？对我们关键的是不是停留在这个义里头啊？你要寻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点我们真的没有太注意，真的没有太注意。因为你要想一想啊，当时你什么时候，你那个时候开始有信心的？原来借着福音把你的罪疚感除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信心，内心里所处的那个状态，你可以说信心的那个状态，对不对啊？这样真的是把我们的罪疚感除去，让我们觉得在神里头，在基督里头我们已经称义了。然后我们的信心啊，怎么样在我的内心里头产生的？就是通过当我们明白福音，当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头称为义的时候产生的。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凡有血气的，刚才就说从父母这里所领受的天然的这个生命，每一个这样子天然的生命，每一个天然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什么东西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对于外邦人，如果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有良心在我们里头，是律法的功用显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就知道自己没有达到我良心要我所做的一切的善，良心让我不去做的任何的恶，没有人能够达到，只是被定罪而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看 King James Version， 因着基督耶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当他地上，他其实是靠着领受上帝的那一个生命，因信活在上帝里面， 好让上帝的生命自己来达到上帝的律法所说的一切的要求的时候，他当时所成就的这个义不是为他自己成就的，他自己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义的，他自己本来就是义的，他所证明所成就的，或者不是证明的，他所达到的那一切的义全都是为我们人达到的。当我今天我来相信或者接受这个义的时候，说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义做我的义，从此之后我不再靠自己来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内心里突然就达到一种什么的光景，我的良心就没有任何的定罪的光景，是不是啊？我外面的行为固然我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是神不是看我靠律法称义，对不对？神看的是耶稣基督所做了，你今天有没有接受这个义，对吧？然后这里讲到说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白白的称义啊，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还不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他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如今，这个如今是指谁？还是指世人，对不对？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原来在福音里头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基督让所有的人都称义了，当然每个人需要去领受接受这个义，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什么时候领受的时候，当我刚开始听到，我们现在要回到，真的回到我们刚开始对这个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当然刚开始有的人听的不是因信称义，我们自己可能刚开始听的也不是最核心的这一部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对这一个真理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其实当你最开始接受这个因信称义啊，真的接受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才产生，对不对？其实当我们以前比如一开始我们听的是关于灵魂体的教导，那灵魂体在讲什么？灵魂体在讲说我重生的时候，对不对？我领受的是基督的灵，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对不对？领受的是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有没有任何的不义？基督的灵有没有任何的不完全？对不对？然后呢，当我相信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后面其他的一些东西，但当时相信这句话的时候，我记着我听明白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说原来在我里头有一部分叫做灵，重生的灵，基督的灵，今天上帝跟我打交道就是看这一个，我里头真的有这么一部分是义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不足的，对不对？这是不是还是领受了因信称义啊？只不过那时候对这个东西认识的不够完全，只是把它当做我的一部分叫做灵，直到后来开始明白，原来圣经里头讲重生的时候，他讲的是灵的重生，对吧？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讲到末后的亚当是使人活的灵，是以灵来定义这个人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开始明白，原来圣经里讲到重生的灵，就是重生的新人，在这一个新人里头，他要产生出对新人的认识，这就是一个魂。然后在这一个心灵里头，包含着新的身体，那就是新的身体，那就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身体，这全部都做好了。所以当我们后来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才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更全面的一个认识。但一开始呢，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一部分，而那个时候是你刚开始听明白，不管你是怎么样听明白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因信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某方面你所理解的东西，对不对？信心就是这么产生的。所以信心就是把基督为人所成就的其中的一部分我来领受了，然后呢就在基督里产生了一个定义了一个新的自我，这个自我跟我现在地上的这一个就是我们习惯的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对不对？完全不是一个，是新的这一个自我。这时候信心就产生了，而这个信心既然是源于因信而来的义， 那今天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今天重要的事情就是停留在这个意里头。所以如果你去听啊不同的人教导，有的人啊真的 Arthur Menches 他讲的教导的很核心的一部分就叫做 Faith Righteousness， 他这个是个根基，所有的东西都要建立在这个根基里。从我们今天对这个福音的认识当中，我们渐渐就意识到这一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就是人对自我心的这个认识，这个是以义为根本的，以 faith righteous 因信而来的义为根本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什么时候从因信而来的义出去了，那你今天就脱离了这一个信心，是不是啊？什么时候从这里？所以今天意思说什么叫做停留在这里头？你就是说今天继续停留在因信而得的义来。而这一个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发现其实当然有挑战，绝对有挑战，所有撒旦的试探就是要把你从这里头拉下来。但是如果你认清楚他最终想做的事情是针对着什么，你就不容易出去了，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有一个骗子，对不对？他的骗术很高明，但是你事先知道了他就是要骗我手里攥着的这一块钱，对不对？他骗术很高明，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拿这一块钱，对不对？所以我只要到最后不把这个钱交给他就行了。他骗的我再厉害，我就是不交给他这个东西。所以我意思说今天如何停留在这个信心里头，关键是说不要从因信而得的义里头偏离出去。而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啊其实就不是那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当你开始听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你都已经领受了一些因信而得的义。当然你对这一个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全面，有的人认识更大更全面啊、更就是就范围更广，还有的人呢就得着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你任何一个人只要停留在你所领受的那一个义里头，你就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当你什么时候你停留在这个义里头，你的生活就叫做靠信心生活。所以靠信心生活可以说也不是那么难的了。一旦你领受基督的义，就继续停留在这个义里头，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啊，圣经里有仔细的有交代过。在提摩太前书1章18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而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当然是信心的仗啊，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谓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就是让你信心的这一个船触礁了，就是这意思啊，英文就是这个意思。当你丢弃良心，什么叫丢弃良心？脱离了这个因信而得的这个义，是不是啊？脱离了因信而得的义，你什么时候脱离这个因信而得的义，脱离了这个无亏的良心？这个我们前面在讲我的心呢，那个也讲到过，对不对？在约书亚记里头讲到亚干犯罪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次就讲过这个观念。就在新约的时候啊，神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有个完全无亏的良心，这个无亏的良心有一点点掺杂你都会失败的。而这样子的良心怎么样得着？只有一个方法嘛，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嘛，只有这一个方法。你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这个。什么叫丢弃良心？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信心啊，看着好像很简单啊，我只能这么说，上帝的这个道啊，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它奇妙的。英文有个词叫 check and balance， 中文翻译成什么，基本上就是平衡吧，对不对？就是平衡，就意思说你这个东西是非常窄的一条路，非常窄的，好像走钢丝一样，你偏到这边也会掉下去，偏到那边也会掉下去。他所设计的就是说你必须平衡的时候才能够走在上头， 是吧？必须平衡的在走在上头。关于信心，对不对？关于信心，就意思说我今天不看我自己的行为，我看基督，对不对？这叫做信心嘛。我若看我自己的行为，叫律法，对不对？我就会掉下去，凭行为称义，靠着行为想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呢，还有可能犯另外一个错误。如果这样子，对不对？既然不看我的行为，看的是基督的完全，基督当然已经完全了，我当然行为不完全，所以从此我就可以不顾我的良心，我任意去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就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了。这个叫做无法主义，对不对？叫丢弃良心。良心其实当一个人这么去做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这个信是不对的，哪有这么信的呢？对不对？再笨的人也应该明白，这个信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对不对？接受恩典不是这么接受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强词夺理的想给自己说服这个，只不过为自己想要找一个借口去问任意的妄为呗，对不对？所以呢，这叫丢弃良心。你这个不叫信心，对吧？这个是个假信心，你以为这叫信心，但这不是真的信心。约翰一书里头也讲到过。第三章21-2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什么叫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里最主要的就是信神儿子，对吧？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里头也讲到说，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是不是还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是处于这种完全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天啊，不管你领受这个福音多也好，不管你领受福音少也好，今天首先重要的还不是你领受的多少的问题，今天首先重要的是你到底如何使用你已经领受的那个东西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把你已经领受的让那一个来定义你，保守自己活在这个里头，然后这就是你的义，你所领受的这个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然后让你的良心处在一个无愧的状况里头，这个时候呢，就跟上帝有一个没有阻拦的这样一个交通，是不是？因为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对了，我觉得自己不好了，我良心有亏欠了，这个亏欠的良心，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讲到什么，这个就让你有个帕子，对不对？你就不能够看清楚基督到底是谁，不能够接受他基督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真的关键的问题不是领受多少的问题，相反，我们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圣经里所说的啊，领受今天还不是多少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活在这个所领受的这个信心里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急着去更多更多的领受，反而脱离了原来因信而得的那个义，就跑出去了，对不对啊？就跑出去了。我就把这个总结一下，把这个总结一下。我们在这里所需要做的，就如果要想让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彰显出来，在物质的世界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们自己也可以经历到，让别人也可以看到永活的神住在人里头将会有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首先呢，因信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真的，首先就我的意思说，撒旦要骗你的就是要让你脱离这一个。我们如果清清楚楚的记得今天这一块钱或者这一两银子怎么都不能够让他骗走，对不对？所以今天就算，因为当他骗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通过你的天然的那个我，那个自我，所以他不是纯粹从外头来的一个谎言，对不对？那个外边的谎言跟你里面已经领受的谎言是里应外合来骗你，其实真的不是太容易分辨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到底就是骗你那一两银子，说什么也不要放手，对不对？最后就知道回到这一点来，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机甲呀？你要打仗就要停留在这个里头， 因信而得的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有什么事情，今天要把你从这一个上面带下去，你就是不能肯，就是不要答应，就是不要答应，停留在这一个无愧的良心里头。但是怎么样停留在这无愧的良心里头啊？这个确实是还是有原则的，确实还是有原则的。当然我在这里首先假设的是说，你已经开始明白这福音，明白什么叫做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呢，每一个人如果在这上面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太多经历的，你首先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被说服的其实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这个。然后领受了这个，我就停留在这其中。如果你没有领受，我今天讲什么叫做因信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其实都不是很有概念的。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了，你才知道，当你内心里真的听到福音，然后内心里真的产生那样一个新的一种感，真的是个感觉哦，就是说你真心领受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你真的知道你在基督里头是义的，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义的。当我说这个自己是义的，是自己在基督里是义的，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和认识的时候，接下来就需要持守在这里头。但你要持守在那里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不要靠自己达到任何神的心意。那么撒旦试探人啊，他可以把上帝的心意指出来，让你今天去达到。但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你达到上帝的心意多少，取决于你在基督里心我的这个启示有多少。你如果启示的越多，你就是等于越让基督通过你可以彰显出来，所以你就可以更全面更大的范围内达到上帝的这个心意。但是当你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今天不要靠自己去达到神的心意。这个适用于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去听关于恩典信心的教导的时候，你很容易听到别人所讲的那个方法，对吧？别人讲我们这么祷告，我们那么祷告，这个好学哎，对不对？一分钟就学会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怎么我祷告，当你去，如果你内心里还没有被建立的时候，你照着别人所说那个方法去祷告，当你要去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没有底气的，没有那个信心的。但是你觉得人家都这样子都 work， 那我也要这么去试，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好像也 work， 其实有的时候就内心里没有建立。如果你有一部分啊，真的里头有建立一部分的时候，真的会有的时候好像 work， 有的时候不 work， 对不对？因为这个没建立好。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点啊，你继续不断的这么去做，会再造成一个结果啊，你真的就内心里头越来越有这种不足感，越来越有不足感，总是要努力去达到上帝那个心意，不管是关于自我的心意，还是神借着我对别人的一些帮助和服侍，对不对？想要这么去努力去达到，其实呢，在这个同时呢，你内心里头就不能有个无愧的良心了，你就被自己的这种行为以及做法被说服了，我实际上是不完全的，你就脱离信心了，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脱离信心的。很多时候脱离信心不一定你真的是去犯罪，而是说我真的想去进一步达到上帝的心意。那一次又讲到说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吧？就脱离原来的那个 base 了，这个根基了。这个根基我们再一次讲到是因信而得的义，就是你内心里头不能让事情来说服你，你今天是有亏欠的，对吧？当然呢，不靠自己达到神的心意，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不靠自己达到神的心意，就意思神要来成就他的心意。既然神要来成就他的心意，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上帝去成就他的旨意吧。这个是不是啊？底下还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看重渴慕神的心意。你看没有，这里头是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窄的一条路，非常 精密的一个平衡。你为什么要想去达到神的心意？是因为你看重渴慕神的心意。你如果不看重不渴慕神的心意，你干嘛想去达到他的心意？对不对？但是呢，你看重渴慕神的心意，如果去靠自己去达到神的心意，你就脱离了信心。但换句话说呢，一个人说，既然上帝的心意他要自己做成，让他去做吧，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不看重神的心意，是不是啊？你看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就平衡得非常好？而这一个平衡啊，就是我们真正每个人需要去走的。你不要再指望在这里头不犯错误，你一定会犯错误，我一定会犯错误。这就好像啊，今天所说的这个是这么细的一个钢丝，然后今天让你去走，然后他告诉你走钢丝很简单，你就是保持平衡，走在那个细细的钢丝上就行了，然后你就去走。你指望第一次就会走很好吗？不会吧。你是不是也没有一个人走钢丝的时候，第一次走钢丝的时候就拉一根钢丝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拉过去，然后对不对，在那个大风底下看着那个瀑布那么的激流之下，然后就走过去。没有人这么走吧。确实有人真的干过这个事啊，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第一次走钢丝就去做那个事情吧。他是不是告诉我们，今天要来走，要来就是走这个钢丝，要来走这条信心的路，是我们在平时的事情上是要来操练的。你平时要学会怎么样来平衡，我又看重渴慕上帝的心意，但是却不脱，就是但是呢却停留在上帝的就停留在神给我的这个启示里头，停留在信心里做这件事情。这个平衡很不容易把握的，它还不是一个外在的，它是指我们内心的这个生命的那一个状态。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太复杂了，哎呀这也太麻烦了，那你也未免太轻看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了啊。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这上面不去付代价，就是说我不去真的去来认真的来走，求圣灵来帮助，走错了以后求圣灵来继续来帮助，对吧？好好读神的话，听神的道，然后能够越来越清楚知道怎么走。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人生当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你面临那个挑战的时候，主耶稣说，等到后来雨淋、水冲、风吹，对不对？那房子就倒塌了，就是因为听见神的道却不去行。我没有真正的去来走这条道路，我没有真正的来操练怎么样来在这信心上成长。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说人很容易照着自己喜好的去听。恩典固然是上帝把他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对不对？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期望，说既然这个样子啊，我就可以不劳而获。我们如果说恩典不是我来赚来的，这个当然是对的，没有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来恩典。但是一个人怎么样领受恩典，却是你需要竭力进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劳动到底在劳动什么？劳动学习怎么样领受恩典，就是这么一回事。劳动怎么样学习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让里面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怎么样能够在信心这条这么窄的道路上能够走好。当你在这上面经常在锻炼的时候，经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这么操练的时候，在我将来碰着人生大的挑战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够用。今天每一个你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你将来的生命来预备的，人生当中的，对吧？今天如果没有领受，到将来临时需要的时候产生不了的，真的产生不了的。如果上帝怜悯，如果周围有人来帮助你，就是能够刚好过去，但有的时候过去了会却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的，这圣经里清清楚楚讲到的。然后呢，要想能够这样子啊，就是不靠自己达到神的心意，看重渴慕神的心意， 其实需要明白不在基督以外定义自己。这里所说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说你不要这么去做，你要这么去做，这个东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急于来成就上帝的心意？我是不是想要在物质界来证明我自己啊？我们有时候讨论的，一开始我们明白一点的时候，我们给别人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很看重那个祷告的结果，因为觉得这样子祷告结果就说明我在信心里头。那你想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不是通过这个结果在定义我自己啊？如果这个结果好了，啊，我的信心是对的；结果不好，我的信心是不对的。那这是不是在基督以外在定义我？是用果子在定义我，而不是用基督在定义我。那一个人不看重、不渴慕神的心意，就是说是虽然明白福音，没变一点，这福音是这么宝贵，是上帝祝福人、拯救人唯一的方法。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句话是那个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the 唯一的，对不对？这么重要，我以后这一生我面临困境的时候，我怎么得以度过，就看我今天到底领受福音到什么地步，就看我在那里面基督的信心在我里头扎根有多少，对不对？如果我今天都明白这个，但是我却不看重，说明什么？说明我在乎世界上的东西，还是用基督以外的东西在定义我吗？所以我今天急于去爱世界，在世界上做成什么东西，当我做成这个了，我就觉得我有价值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爱世界是什么？还是在基督以外在定义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啊，虽然很简单，因信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其实真要做好呢，意味着我们人要在非常深非常深的层面上愿意放弃属世的那一套东西。属世的东西就是用各种各样外在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在衡量我们。我如果达到我就怎么样，达不到就怎么样，是不是？达不到我就觉得自己不行，达到了我就感觉好，但又碰到另外一个人比我好很多，我又觉得自己不行了，对不对？永远都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被定罪，不在这件事情上定罪，就在另外一件事情定罪。我们以为解决那个问题的方法是我尽可能去达到，但是谁都知道你达到一个还会被另外的东西定罪。你今天银行里有1000万，人家有1亿的，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还是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对不对？你开一个就是20万的车，结果人家都开100万的车，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还是觉得自己是穷光蛋，对不对？所以今天用这个方法定义永远都是失败的。所以今天的方法不是去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来定义我，今天是放弃这个，让在基督里来定义我。神所说的我在基督里是谁，这个才重要，这叫做看重上帝的心意，对不对？看重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学习不在基督以外定义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明白怎么叫做因信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无愧的良心就是通过基督来定义我们所产生的，对不对？最后一个，让福音常常提醒自己。你要知道今天整个世界里头所讲的东西全都是关于肉体怎么样，天上的人怎么样，全都是关于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东西才怎么样，全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缺乏，对不对？所以整个你所听到的，在外面世界所听到的，所看的电视，所看的小说，一切的新闻，最终反映的都是这一个东西。我们自己里面天然的那个思想也在提醒我们那些。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福音常常来提醒啊，你就把今天我们在这里最长进的人，对吧，在这福音上最长进，不说我们中间吧，全世界最长进的，在福音上最长进的人，给他1年的时间不来听福音，对不对？就不来继续来听神的话，让他就在世界上活上1年，你看看他的信心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他会退步很多很多。因为今天呢，这一个东西就是让你的内心不断的要来被神的话来说服，他所讲的跟世界上所讲的全然都是相反的。所以要有足够的时间， 要默想神的话或者听神的话。今天具体的方法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今天你觉着我读圣经，我真的就可以读到福音，读到神怎么样在基督里定义我，你真的读了，那你读圣经对你现在就是最好的了，对吧？但如果你读了以后，你每次读都很，我们星期五讨论的都很沮丧，对不对？每次读了以后都觉着很受打击，那你现在可能应该多听福音里头比较基本的这些东西，让这些福所讲的这个叫做奶嘛，对不对？别人已经吃了以后消化的那一个东西来供应你，然后那个听的时候来建立你的心。当你的心被建立的时候，你自己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圣经里读出来神在基督里怎么样肯定我们，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方式就不重要了啊。所以对我现在可能来讲，我每天就是来想这些事情最多的呢，就是我每天锻炼的时间。当然我今天现在锻炼也不是很短啊，我锻炼一般要一个小时，不管是跑步还是举重，所以在那一个小时一般就一直在听到，然后边听呢，真的是很多时候关于这个领受啊，关于福音的领受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就是那个时候产生。当然有时候听是就是讲道的人直接对你的提醒，还有的时候我其实也就没有听，因为他所讲的我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呢，在你处在这种其实是属于比较放松，然后也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又在想神的事情的时候，新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启示就这么产生了。还有的时候别人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上帝就让你通过这件事情想到另外的那一个来提醒你。所以具体的方法啊，真的不是太重要。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简而言之啊，什么样的方式你今天如果比较能够听到福音，我就说比较能够听到好消息，不是怎么定罪你，不是告诉你什么你没有做到，而是告诉你在基督里头神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神通过基督为你做成了什么。在讲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你每天绝对需要足够的时间，就有一部分时间你要来做这个事情的。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你的心渐渐就回到天然的那一个里头去了，然后过后你就会发现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来了。当你出于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出现，但是你内心里头就很有力量，很有底气，然后你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然后呢，你需要来做研究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内心里就有真的会有好的想法。所以呢，虽然花了那个时间，其实帮助你省了很多很多其他地方的时间，但是呢，当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你的我就回到天然的我，最后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做出来事情，结果还是不好，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方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你的道路在基督里头道路这样清楚的来展现出来。你不但通过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而且你通过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来领受关于你对我们人、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全人类的这样一个心意，我们今天可以得以领受这样一个好土，在基督里领受这样子的好土。主啊，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我们，让每一个在这里头的都能够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往前迈进。我们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应许，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